科学让世界更小了，以前的地球国现在都变成地球村了。
科学让我们的双手只会点击鼠标，而不会画画写字。
科学让时光可以倒流，通过电视剧都可以穿越回到古代了。
无处不在的科学，无处不在的生活，科学与人在科学的世界，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
科学与人让你在科学的世界更好的生活。北京时间上午的11点整，欢迎各位听友来锁定收听到本期的科学与人，我是主播猫猫。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来跟大家分享到非常多的一些科学的生活方式，也希望科学的生活方式呢可以让你过得更好。今年的雨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多，那在这样一个多雨的季节，多雨的一个年份里面呢，我们该如何注重保养，在节目中也跟大家来分享到。其实雨水节气呢还属于早春，早晚温差较大，乍暖还寒，即所谓的倒春寒。那这个时期呢一定要注意养生，注意防寒保暖，尤其是要注意预防心血管疾病啊，预防心脑血管、呼吸道、风湿类这三类疾病。首先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第一个方式，就是春捂。何谓春捂呢？就是说在春天的时候要注意保暖，要捂得严实。所谓春捂秋冻，不要以为气温暂时升高就可以马上脱掉冬装了。那昼夜温差如此之大，早晚要更加的注意保暖，尤其是要注意关节部位的保暖。那再一个要是跟大家来分享到，就是我们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俗话说，有钱难买老来瘦，肥胖者呢要增强锻炼，不抽烟不酗酒，少吃油炸食品，多喝水，有助于保持体内的血流畅通，还可以减少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发生。第三个要给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做好自我保健。对于那些本身患有心脑血管等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来说，一定要做好自我保健工作。一旦有长期胃痛、胸闷、头疼等等的不适症状呢，要及时就医，否则晚了可能就会拖出一些更大的问题来。第四个要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春季锻炼的不宜过早。很多人喜欢在早晨跑步啊，那也是来跟大家说到，其实春季锻炼呢是不适宜过早的，因为早上气温低，雾霾重，粉尘多，体质差的老年人呢最好在下午气温回暖之后去锻炼。而运动项目选择上呢，最好选择运动量不大的运动方式，如太极、慢跑、爬山、漫步等等。一旦长期过度疲劳工作或者长期熬夜，最好适度休息，加强自我情绪调节。第五个我们可以从本质上来改变到的事情，就是说要多吃芹菜等等味道特别冲的食品。在这个倒春寒的气候条件下，也是来给各位建议到，希望可以预防伤寒感冒。不但要做好保暖防寒，而且在饮食上要增加大蒜、洋葱、芹菜等等味冲的食物，这样能够对预防伤寒感冒、春季多发的呼吸道感染、心脏病发作和中风呢是非常有益的。除此之外呢，还要来跟大家分享到，我们说到胃冲的食物为什么要多吃呢？是因为洋葱、姜、蒜、芹菜这些菜类食物，中医认为呢，食可疏风散寒，帮助人体呢杀菌防病，特别是大蒜作用更大。还有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我觉得也是非常之实用的，孩子家长呢需要去警惕小儿感冒，让孩子加大在阳光下的活动，多去呼吸一些新鲜空气，合理膳食，增强机体免疫力，被褥啊衣服要勤晒，室内经常要通风除尘，以减少和抑制病菌的存在和繁殖。所以在这样一个雨水充沛的季节，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要注意到，而这些注意到的事项呢，无疑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收获到更多的有用的常识。 在这样一个季节里面呢，很多人都在家防控疫情啊，就是自行隔离。那么在自行隔离期间呢，大多数人都过得不太修边幅，很多人甚至可能连脸都不洗。而这样的一些行为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嘴唇越来越干裂。那往往呢，嘴唇干裂脱皮让很多人觉得特别烦恼。女生的话可能是涂唇膏、唇彩的时候会卡住啊，会卡膏。但是对于男生来说呢，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嘴唇干裂，可能会导致皮肤破损，非常的疼痛啊。那今天节目中呢，也是分享八个小技巧，帮你摆脱嘴唇干裂脱皮的烦恼。特别在冬春季节，很多人觉得天气寒冷，喜欢开空调、开暖气，气候特别干燥，很多人都会出现一个嘴唇干裂脱皮的情况。而嘴唇上的皮肤黏膜呢，是口腔的第一道防线。如果说嘴唇经常干裂脱皮，口腔也会更加容易受到外界的病菌的侵袭，引发各类门腔疾病。所以说解决唇干裂的脱皮最好的办法就是去试试一下几个技巧。第一个呢，就是不要总是舔嘴唇，否则会越舔越干，纠正舔唇、咬唇等等的不良习惯。第二个就是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别用手去撕脱皮，这样有可能会把唇部撕伤。你可以先用热毛巾的敷3到5分钟，然后用柔软的刷子刷掉唇上的死皮，再涂护唇霜。如果说唇部总是发干的，最好是不要涂口红啊，就是对于女生来说我觉得特别实用的。第三个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选择唇膏呢，尽量要少用持久型的，因为持久型的唇膏呢，质地很干涩，会使唇部更加干。建议大家选择唇蜜，或者在上唇釉之前呢，先使用护唇膏，用专业的护唇霜呢，去除唇部的角质，由嘴唇中间呢向两边按摩，防止死皮堆积，每月做一次。第六个呢，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过敏体质的人，用棉签呢，或者说香油或者蜂蜜涂抹到嘴唇上，也能起到很好的保湿作用。第五个就是要忌辛辣，饮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如果说嘴唇在破的时候还吃辛辣的食物，其实对它是一种双重的刺激。第七个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一定要尽量的避免风吹日晒等等外界的刺激，可以采用戴口罩的方式来防护。如果说呢，唇部的皲裂结痂症状长期不愈的话，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或者说尽早查清病因，对症治疗。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可以在生活中很好的来分享到，注意一些防护的关于嘴唇干裂的一些小常识。也希望大家如果有类似现象的人呢，可以多多的治疗，多多的防治，多多的预防。那坚持呢是以预防为主啊，治疗为辅。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生活中呢保持一个唇部的清洁，保持一个唇部的湿润啊，做好更多的防护工作。这样呢其实对我们的口腔健康也是非常有益的。随着前段时间的气温骤降，其实各种谣言也是在民间不断的传起了。那今天节目中呢，也是来带大家辟一下谣，下雪能否冻死病毒呢？雪花带病毒不能玩雪啊。所以说呢，专家是这样解释的，是否真的可以呢？我们在节目中来分享一下。虽然说呢，其实立春早就过去，但是前段时间的全国气温骤降，很多城市又飘起了雪花。基本上生活在小区、北方小区的小伙伴们会发现，基本上从家里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厚厚的积雪。那么疫情之下呢，很多人居家隔离，坚持少出门的原则，雪地里也很少可以见到人。但是翻朋友圈的时候呢，你还是会注意到两种观点，一种是说下雪了好，能够把病毒冻死。另一个呢是提醒下雪了不要出门玩雪，雪花里带着病毒，小心感染。那这两种呢说法可谓是一喜一忧，到底科不科学呢？我们今天来一一解释一下。第一个来分享到了辟谣话题是，寒冷的雪天能够冻死病毒吗？那么正确答案应该是假的，这是一个假消息啊。流感病毒、轮状病毒、诺如病毒、鼻病病毒等都属于喜冷怕热的病毒，而这次呢，新型冠状病毒也是。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指南，新型冠状病毒对于热和紫外线敏感，除了含氯消毒液、75%酒精等等的消毒产品，56摄氏度30分钟的温度也可以杀死它。而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北京朝阳医院的呼吸与危重症科的主任医师呢有介绍说，一些实验室病毒标本就是在低温环境下保存的，所以希望呢一场雪能够冻死病毒，那是非常不现实的。 而且呢还要注意的是，流感病毒呢等等常见的病毒都发生在气温较低的冬春季节。除了因为这个季节的气温呢更加适合病毒生存之外呢，也跟这个季节人体的状态有关。病毒想要存活呢必须依赖一定的宿主，而冬春季节天气寒冷，人的呼吸道黏膜抵抗力下降，病毒就会趁虚而入，进入人的上呼吸道，最终呢甚至损害到肺部下呼吸道，导致肺炎。所以呢寒冷天气一定要做好个人的保暖措施，避免着凉，给病毒以可乘之机。还有第二种说法呢，是大家来说到啊，说病毒呢，说雪花呢携带病毒不能出去玩雪，这个并且有明确的结论。中央气象台之前在微博提到过，雪花呢可以有效地沉降空气中漂浮的细颗粒物，而这些颗粒物呢往往会窝藏病毒或是细菌。那么如果一个人玩雪的时候接触了带有病菌的雪，是否会感染呢？有观点认为说，玩雪并不会比不玩雪有更高的感染风险，一方面是因为病毒不会长时间漂浮在空气中，不用担心雪会把空气中的漂浮病毒带下来，而另一方面呢，虽然说低温更利于病毒存活，但一般来说呢，离开人体的病毒多数在24小时内失去感染人的能力。那各方面的分析其实并没有给出100%的一个明确答案，比如说北京地坛医院的感染病急诊科的主任王林航对媒体说，雪天跟疫情的关系复杂，下雪时候的局部气温、空气潮湿度、持续时间都是影响因子，应该进行一个综合分析。那么在这样没有一个明确结论的情况下，下雪天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因为下雪对疫情盲目的乐观，不过你也不用因为一场雪而过于焦虑。目前呢，新型冠状病毒明确的传播途径包括了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日常防护最重要的还是减少外出，避免去人多的场所聚会，居家呢勤洗手勤通风，外出则要戴口罩等等，这些防护措施在雪天呢也不例外。我们建议下雪天增加非必须的外出，如果想要出门赏雪的话，不要成群结队的在人群聚集的地方，不要因为外面没人就忘记戴口罩，如果接触雪要避免用手接触眼口鼻等部位，回家之后呢要及时消毒洗手，避免接触传播。当然了啊，气温降低，无论是居家还是外出，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保护好身体呢对自身的免疫力是一个很好的防线和很好的提高。相信很多关注新闻的小伙伴都有看到，在2月15号的时候呢，埃塞俄比亚公共卫生研究所表示，近期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多地爆发霍乱疫情，已致76人死亡。而据了解呢，埃塞俄比亚的医疗卫生状况差，而且药品很缺乏，所以短时间内呢是恐怕无法控制住，无法有效遏制疫情蔓延扩散的一个趋势的。加之局部地区的安全形势不稳，疫情控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呢，疫情扩散风险仍然较高，预计呢感染及死亡人数呢会进一步的上升。关于霍乱呢，很多人相信都听过，但是听过呢对于霍乱的知识不一定了解，那所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霍乱呢在我国属于甲类疾病，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所谓的甲类传染病就是烈性传染病，具有发病急、传播快的特点，需要采取一个强制的措施进行管理。感染霍乱病菌之后呢，患者会出现严重的腹泻、呕吐症状，排出的粪便呢成一个米干样，并且会伴随肌肉的痉挛、低血钾、尿毒症、意识障碍、呼吸增快、感觉迟钝、四肢厥冷、烦躁不安等等现象，严重者呢会引起脱水或者说引发休克或死亡。霍乱的传播源呢为患者及带菌者，患者及带菌者的粪便啊、排泄物、污染水或者食物之后，可以引起霍乱爆发流行。根据历史记载呢，世界上共爆发过7次霍乱大流行，从1817年到1923年的百余年间，世界范围内就爆发了6次霍乱大流行，造成的损失可以说是难以计算的，仅印度死者就超过了3800万例。到了1961年，霍乱又开始了第7次大流行，由印度尼西亚传到亚洲、欧洲、非洲。尽管到了20世纪90年代，霍乱患者数量呢仍然呈上升的趋势，霍乱已经成为全球人类健康的严重威胁。霍乱呢已经成为全球人类健康的严重威胁者。 据统计呢，每年约有290万人感染霍乱病菌，此病呢每年造成约9.5万人死亡。在我国，夏秋季为霍乱的流行季节，流行区域呢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像广东啊、上海啊、浙江啊、江苏等等。不过呢，目前来说，霍乱在我国呢发病的情况并不高，虽然偶尔会有散发的病例，但并没有引起大面积的波及。这主要是因为国家采取了非常高严格的安全措施进行治理，因此呢，我们不必过于担心。霍乱是一种比较容易预防的疾病。建议平时在饮食卫生上呢注意清洁，不吃被病菌污染的食物，不喝被病菌污染的水，勤洗手，注意个人卫生，霍乱就不会轻易上门。所以说呢，虽然这个疾病很可怕，但是我们不需要过于恐慌，持一个比较正确的态度呢，就能够很好的预防到这类疾病。在这次疫情影响期间呢，可以说是流传出很多谣言。比如说呢，有传言称，如果出现流鼻涕、打喷嚏或者说咳嗽，就不可能是新冠肺炎，因为新冠肺炎的症状呢是干咳、无流鼻涕，人们可以根据这一点来鉴别。那么这种说法是真的吗？今天节目中呢，也是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新冠肺炎呢，在一开始感染的时候，其实它的早期症状跟感冒是特别相似的，就是发烧加上呼吸道症状，如咳嗽、嗓子痒、干咳。一般的医生难以将二者区别开。不过呢，一般的普通感冒的话，5到7天就好了，而新冠肺炎则会越来越严重，一般1周之后呢，会出现胸闷气短、活动之后气促的现象。如果说你出现这些现象呢，就要高度怀疑自己是不是感染上了新冠肺炎。那我们该如何去辨别自己患上的是感冒还是新冠肺炎呢？一个方法就是要看自己有没有接触过新冠肺炎的病例，或是自己有没有去过疫区。如果去过之后出现了干咳、发烧等等类似症状，就要去医院咨询医生。此外呢，新冠肺炎的主要症状是干咳，有痰的比较少，像打喷嚏、流涕这样的症状呢也很少见。如果你出现打喷嚏、流鼻涕，很有可能就只是普通感冒，甚至有些人呢，连普通感冒都不是，就只是过敏反应而已。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包括流感病毒也是，它导致的症状呢也是发烧、咳嗽、打喷嚏。流鼻涕呢会少一些。另外呢，流感发病以后发展会快一些，一般2天到3天就会发展到高烧、全身酸痛、头痛会比较明显，也会比普通感冒来得更加重。不过呢，流感大部分也是在1周内的时间里就可以缓解了。新冠肺炎不同的是，刚开始只是慢慢的干咳，到后来会越来越严重，到后面变得更加严重了。新冠肺炎呢也是会咳痰的，但是打喷嚏、流鼻涕呢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单从症状上来判断呢，患者如果说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那么大概率可能会是普通感冒，而不是新冠肺炎。如果说患者咳嗽，并不能说明没有染上新冠病毒。如果真的一旦出现这样的状况呢，还是要及时汇报给社区，然后呢，通过医护人员的检查来判断自己身体是否出现异样。疾病面前呢，我们还是要保持有敬畏之心，但呢，也不必过度恐慌。所以在节目中来给大家分享到一些常识，也希望这些常识呢，可以让你在生活中变得更加坦然，同时也过得更加的健康。在疫情期间呢，也有好多人在说囤食物的类型啊。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疫情期间呢，大家很少出门，基本上呢都是尽量能少出门就少出门，所以出门一次的话会囤很多蔬菜。那尽量呢就是在囤菜的时候呢，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哪些食物是非常值得我们来囤到的。第一个，比如说西兰花。我们都知道呢，西兰花热量很低，100克的西兰花呢热量是34大卡，1斤左右的西兰花呢可食用部分为450克，折算下来呢热量大概是150卡，而且它的蛋白质的含量会比其他蔬菜高，所以饱腹感会更加强。第二个就是来分享到呢，因为西兰花营养很多很丰富，西兰花呢富含膳食纤维、钙、钾、维生素 C、 贝塔胡萝卜素以及抗氧化物质，它含钙量呢是每100克含有67毫克的钙，而100克的牛奶呢也才含钙104毫克，而这两者价格又不一样。第三个呢，为什么说西兰花是很优秀的一种食物啊？是因为西兰花呢很抗衰老，有研究表明呢，西兰花含有的一种物质叫 NMN， 可以抗衰逆龄。此外呢 ，NMN 对一系列的年龄相关的慢性疾病，如三高、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心血管等等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西兰花呢，绝对是我们这段时间最应该囤的蔬菜。如果你不爱吃它，也可以每周吃一两次就好。不过呢，有两点还是要值得我们来注意到的。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洗干净，因为西兰花长得比较密，所以里面可能会藏着虫子。洗菜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我们可以把西兰花掰开一小块一小块的，用加入食盐的水呢浸泡20分钟之后再冲洗，然后放入沸水焯熟。第二个呢，我觉得西兰花呢是不宜烹煮过久的。本身它呢含有萝卜硫素、维生素 C 这些东西呢，如果一旦高温过度加热之后，都会被破坏掉，营养价值呢会大打折扣。最佳的烹饪西兰花的方式就是较短时间的蒸煮即可。而蒸菜的时候呢，将温度控制在100摄氏度以内，时间尽量不超过5分钟。如果有难熟的根茎，建议呢提前2分钟放入去烹煮啊。所以呢，如果说大家都在问在生活中在疫情期间最好囤什么蔬菜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囤一点西兰花。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的身体啊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吃完之后呢可以有饱腹感的，也不至于让我们在这段疾病期间呢疯狂长胖。这段时间呢，由于在居家隔离的人居多啊，所以大家每天都离不开手机和电脑。那在疫情期间呢，还在盯电脑玩手机的，一定要给大家来提示一下，一定要注意，高度近视呢是导致青光眼的一大危险要素。近期呢，因为新冠肺炎，大家都被困在家里面，不聚集、不聚会、不乱跑，不给医护人员添乱呢，成为了我们这一段时间的生活准则。可是问题就来了，宅在家里面一天两天还行，三天四天怎么能忍受呢？可是要在家憋上十几天、二十几天，那是真的很无聊了。所以该怎么办呢？于是广大网友甚至连老年人都开启了追剧、玩游戏、刷视频的模式。又因为延迟开学呢，学生和老师没有在家里面上起了网课，一直盯着电脑和手机屏幕。可这样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呢，会对眼睛造成一定的伤害，会造成视觉疲劳，会使不近视的小伙伴变成近视，使原本就近视的小伙伴呢，导致度数更加的加深。特别是近视度数在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高度近视呢，是导致青光眼的高危因素之一。那么什么是青光眼？为什么高度近视呢会是导致青光眼的高危因素呢？高度近视人群呢应该怎么样预防青光眼？所以今天呢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青光眼的一些常识。首先来说到青光眼呢，真的是一个光明的小偷。青光眼呢是一种常见的而且可以引起失明的眼病，它所导致的视神经的损伤呢是不可逆的，而且患者不易察觉。目前全世界有6000万的青光眼患者，它发病率呢成为了全球不可逆的致盲眼病的第一位。许多青光眼呢在早期的时候是不自知的，除非急性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当青光眼急性发作的时候呢，眼压会急剧升高，可能会出现头疼、剧烈的眼痛、恶心呕吐，甚至失明等等症状。但是如果说是眼压是低幅度升高呢，患者可能只是出现了眼睛酸胀的症状，但休息过后就会有所缓解，往往呢会被误认为是视觉疲劳，所以呢也不会想着去医院检查。可当患者持续出现眼胀和头疼的症状的时候呢，就基本上呢已经出现了一个视神经的病变了。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患者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青光眼的中晚期的一个原因。其实青光眼呢是分为三大类的，青光眼有很多类型，主要是原发性的、继发性的和先天性的三大类。原发性的青光眼呢又分为开角型的青光眼和闭角型的青光眼，而继发性的青光眼呢是由于其他疾病原因干扰了防水循环系统而引起的，致病原因较为明确，就是先天性的青光眼呢和胚胎发育异常有关系。但是呢，青光眼呢不光光是老年人的疾病，其实青年人呢也是会患病的。青光眼患者呢涵盖了婴幼儿、青少年、中老年等等各个年龄层，他们的发病机制也不一样，但主要是发病人群是老年人群。老年人呢容易引起闭角型的一个青光眼，一是因为远视眼呢是引发闭角型青光眼的原因之一。相对于青年群体，老年群体的患有远视眼的人数会较多。二是因为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里面的晶体呢会吸水膨胀变大，再加上眼球的空间本身就相对狭窄，所以会引发一个闭角型的青光眼。老年人呢还容易引发开角型青光眼中的正常眼压青光眼。青光眼呢是因为眼压出现升高之后对视神经产生压迫造成的神经性萎缩， 而正常眼压的青光眼呢，指青光眼患者的眼压值呢在10到21毫克每升之间。而这些因素呢导致的青光眼的发生呢，例如说像眼部供血不足等等，这也是导致神经性的萎缩的一个原因。因为老年人呢会出现脑供血不足、低血压或者各种各样的血管病，这都会造成视神经的缺血。年轻人发生青光眼的概率呢相对来说较低，但是年轻人患有青光眼呢会有一些继发因素，比如说外伤啊、炎症啊或者一些其他疾病呢，外在因素会引发青光眼。当然呢还有先天性的青光眼患者，先天性的青光眼和胚胎发育异常有关系。也有的患者呢在刚出生的时候没有发病，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出现眼压升高、视神经病变等等。不过呢要注意到的是呢，高度近视是诱发青光眼的一个高危因素，而且随着近视人群的不断增加，高度近视导致青光眼的发生率呢也是呈上升的趋势的。接下来来给大家分享到三点，为什么高度近视是导致青光眼的高危因素之一。第一个呢是因为高度近视是开角型青光眼的一个高危因素。首先呢，高度近视的人群的眼球中的筛板结构容易受损，筛板呢是眼球后部的一个位置，视神经呢是从筛板中穿出的，离开眼球到达脑部传递视觉信号，使我们能够产生视觉。高度近视人群内呢，因为眼球比较大，而眼球壁呢被撑得比较薄，所以造成了眼球的支撑力差，支撑不稳定，筛板呢承受眼球压力的能力减退，容易受到损伤，从而造成一个神经性受损。所以说呢，高度近视的人的眼睛呢视神经会比正常人更加容易受损。这一次呢，高度近视呢会使眼睛营养不足，造成一个视神经缺血。高度近视人群的眼球较大，眼轴呢较长，使眼睛的各个组织结构都会被拉长，导致眼球后部的营养组织呢供应不良，这也是一个我们需要注意到的点，产生神经性的缺血，这也是导致青光眼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有一个很大原因呢，是因为患高度近视的人，他们患有青光眼之后呢是不易被发现的，因为高度近视人群的眼球都比较大。那整体来说呢，眼球壁组织比较薄，这样会导致在测量眼压的时候呢，测量的误差值较大。所以说当眼压有轻度的偏差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检测不到，或者说是没有办法准确的检测到患者眼压的一个异常。有些高度近视患者做了准分子激光手术，角膜呢被激光切削变薄了，造成测量眼压呢这个值低于真实的眼球内压值，掩盖了病情。当然还有一些高度近视人群呢，眼压在正常范围内也会出现一个神经性的损害，与前面提到的两个原因呢有关系。所以有的患者的视神经呢已经受到损害了，因为没有及时的监测，或者没有监测到眼压异常，没有及时的接受治疗，也有可能会加重病情。那些做过准分子激光手术的高度近视患者呢，一定要测量角膜厚度，进行呢眼压值的一个矫正，这样才能够测量准确，避免耽误病情。同时呢，从临床统计学资料显示，高度近视的眼病的病人呢，相对于普通人来说，发生青光眼的发病率呢会更加高一些。因为导致青光眼发病率呢还有其他四个危险的因素，除了高度近视之外呢，青光眼还有几项其他因素，我们来分享一下。第一种呢是糖尿病，糖尿病呢也是青光眼的高危因素之一，它会使眼睛里面防水的引流呢通道发生异常。眼睛是一个闭合的空间，密闭的空间，它会在24小时内不断的产生防水，同时又不断的往外流，形成一个动态循环。当引流通道呢发生异常的时候，眼睛里面的防水只产生又流不出去，这个时候呢眼球里面的防水就会堆积，导致眼压增高，进而呢发生一个视神经的损伤。再来要给大家来分享到就是家族史，如果家里面的亲友呢要是患有青光眼，也会是一个导致青光眼的一个危险因素。青光眼呢本身是有一定的遗传性倾向的，它属于多基因遗传，所以它只是危险因素。家里面的直系亲属呢要是患有青光眼的话，子女发生青光眼的概率就会比较高。再一个呢就是自身年龄，青光眼在中老年人群体中的发病率呢要高于青年群体，主要发病人群在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第四个呢是种族，不同的种族呢发病率也会不一样，例如呢黑人比白人的发生青光眼的概率呢会高，这两点呢就可以帮助我们较早的发现青光眼。 因为青光眼的这个伤害呢是不可逆的，所以它可能会严重会导致不可逆的一个致盲，所以我们强调早发现早治疗。要想较早的发现青光眼，首先要有一定的知识储蓄，当眼睛不舒服出现眼胀头疼等等症状的时候呢，要去医院做相关检查。其次呢，通过体检来发现。所以呢，小伙伴们不要因为害怕检查出身体亚健康而不去体检，我们只有通过详细的检查之后才能知道身体当中呢是不是有像青光眼这样的潜在疾病。而对于那些高度近视人群来说呢，一定要注意预防青光眼，一定要注意这四点。因为青光眼的发病呢，主要还是因为压力对视神经造成的压力损伤。但是呢，每个人对于压力的耐受度呢是不一样的，高度近视的人群他们的眼睛耐受力就差一些，所以最主要的还是应该保持眼球压力的稳定，或者是偏低呢和加强个人的检查。第一个呢，就是不要短时间内大量的饮水，在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呢会造成短时间内的眼压升高。第二呢，不要穿领口过紧的衣服，穿领口过紧的衣服呢，或者说打过紧的领带，会造成视神经的供血不足，这也会加重一个视神经的损害。第三就是要注意用眼卫生，避免造成视疲劳。视疲劳呢会造成眼压的波动和升高，这也会对视神经呢造成一定的损害。第四个就是一定要加强和定期的检查和预防很重要。高度近视人群在测量眼压的时候呢会存在误差，不易被发现，所以高度近视人群呢一定要及时的定期随访。这也是在节目中来给大家分享到的，我觉得眼部健康呢跟我们生活是非常息息相关的。如果说你的眼睛出现了问题，你会非常的痛苦啊。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可以让大家了解到更多的常识，更多的关于我们生活中身体健康的、眼部健康的、心理健康的一些新的科学的生活方式。也感谢各位听友一个小时的陪伴和锁定收听啊，我们下期科学与人不见不散啦，拜拜。
却匆匆，我们是沿途的旅客，像一朵蜿蜒离奇，想另一边靠近便失踪。那些无声的告别曾存在过吗？我曾这样遇见你，怎么证明呢？曾经同路的背影以记忆关联被时间带走，像一颗一颗追不回的梦。随夏日远去的你隐没在回忆里，去时间的尽头，我带着失去的拥有继续人海里漂流，告别过随夏日远去的你。 去的你隐没在回忆里，去时间的尽头，我带着失去的拥有继续人海里漂流，告别过孤单也温柔，岁月唱沉默的歌，被抹去的名字再不能还给我，昨日在风中挥着手，舍不得也要走了，那就这样吧，在忘却里自由，在瞬间里永久。